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从法国首都巴黎为您播音，我是倪楠。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8年10月11号22点，巴黎时间12号0点，北京和港台时间22号6点整。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一起来聚焦新闻内容提要。担心民用变军用，美国能源部将限制向中国输出核能科技，点名警告中广核。美国股市黑色星期三之后，亚欧股市经历黑色星期四。俄罗斯联盟号事故宇航员逃生，国际空间站与地面暂时失去摆渡车。沙特记者卡舒吉消失的事件虽然给美国与沙特关系蒙上阴影，但特朗普称不会影响对其销售军火。好莱坞大亨韦恩斯坦在性侵案件当中的一项主要罪名被取消。德国宝马集团将以360亿欧元的价格收购宝马、华晨、中德合资企业的更多股权。被批评人权不达标，沙特阿拉伯撤回加入法语国家地区的申请。法国总统马克龙倡议重新塑造法语国家国际组织。马来西亚政府宣布即将废除死刑。反对派议员关押期间死亡，法国外交部召见委内瑞拉驻法国大使。法国税务改革，明年中产阶级购买力将大幅提升，低收入者和退休人群购买力将受损害。抗击 猪瘟感染，法国北部出台新的政策。君士坦丁堡东正教主教宣布承认乌克兰独立，东正教自主教廷地位。乌克兰总统宣布俄罗斯的帝国幻想由此告终。美国能源部本周四在一份公告当中表示，出于对非法把民用科技转而用在军事用途上的担忧，将开始限制对中国输出民用核能的技术。美国能源部的这份声明表示，将重点关注中国是否把美国授权的民用核能技术用在军事用途之上，或者不经美国授权做其他用途。美国能源部部长佩里强调，中国正在努力通过美中两国核能领域合作框架之外的途径来获取美国的核能技术，美国不能对此坐视不管，忽略美国的国家安全。这份声明引述美国联邦管理法第十章第810条款等，表示向中广核已经授权或者未来将要授权的技术有可能被否决，而中广核目前已经受到合谋偷窃美国核能技术的指控。美国商务部、国防部、能源部、联邦调查局、情报机构等均参与了这一决定的达成。该决定的起草和探讨由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牵头。该文件最后表示，这些努力是为了在美国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的长期博弈当中寻求平衡，同时兼顾美国核工业基础的保护。美股本周遭遇了黑色星期三，这导致中国等亚洲国家的股市和欧洲股市经历了黑色的星期四。中国 A 股更是跌破了2600点，导致全球股市出现了一轮大的溃败。与此同时，传出多个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辞职的消息。下面是肖曼的详细介绍。
北京时间10月11日，中国 A 股三大股指暴跌，开盘超过 3%， 持续下行后尾盘跌幅小幅收敛。截至收盘，沪指大跌 5.22%， 创31个月最大单日跌幅，报 2583.46 点，刷新近四年的新低。深成指收跌 6.07%， 创业板跌 6.3%， 两市1100只个股跌停，超过1700只股票跌幅超过 9%。 与此同时，中国市场还传出十多位上市高管主动辞职的消息。纵观中国 A 股市场过去三年多走势，实际上整体跌幅已经比较接近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的跌幅水平。其中上证指数从5178的高点下跌到 2607.44 的低点，累计最大跌幅近 50%。 深证成指则从18211的高点下跌至近期的7952点，累计跌幅高达 56%。 中小板指数及创业板指数累计的跌幅分别达到 55% 和 67%。 10月11日亚洲股市也大幅下跌，韩国首尔综指收跌 4.3%， 创2011年11月以来最大百分比跌幅。日本日经225指数收跌 3.9%。受美股暴跌的影响，10月11日欧股无悬念低开， 英法意西股指分别低开 1.3%、 1.7%、 1.5% 和 1.9%。 截至收盘，伦敦股市跌 1.94%， 巴黎股市跌 1.92%，法兰克福股市跌 1.48%， 意大利预算计划问题仍然引发市场的担忧。分析人士指出，国际货币基金在10月发布的报告中将2018年和19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 0.2 个百分点，将贸易增长预期下调超过 0.5 个百分点，这引发市场对未来经济的担忧，但从中长期看，投资者无需过度悲观。
自2011年以来，俄罗斯联盟号飞船是往返于国际空间站和地球之间的唯一摆渡车，但本次发射过程当中出现了事故，俄罗斯航天局正在进行调查，调查结果出炉之前暂时停止向国际空间站运送任何宇航员。本周四，美国宇航员尼克海格和俄罗斯宇航员阿列克西奥维切宁原计划乘坐联盟号飞船前往国际空间站，但由于一个发动机在火箭第一节和第二节分离的时候发生了故障熄火，两人不得不在火箭升空2分45秒之际就开启了紧急程序去逃生，通过降落伞返回地面，降落在哈萨克斯坦中部。两人目前状况良好，但回程的经历可谓猛烈。事故发生的时候，两人正在以将近每秒8公里的速度飞行，遭受的压强有6个G。但他们曾经接受过相同程度压强的训练。在录音当中可以听到奥维切宁幽默地表示：“发动机故障，2分45秒，我们完成了一次快速的飞行。”事后，俄罗斯国有的宇航空间活动公司表示，宇航员没有创伤。本次飞行是47周岁的奥维切宁的第二次宇航之旅，上一次他在国际空间站逗留了172天，这一次他原本应该抵达国际空间站确认停靠在空间站的联盟 MS-09 号飞船的氧气泄漏问题。今年8月底，俄方表示在飞船上发现了直径2毫米的窟窿，并认为有可能是事先有预谋的破坏行为，有可能来自地球，也可能来自宇宙。此外，沙特记者卡舒吉消失的事件虽然给美国和沙特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会影响对其的军火销售。下面是阿曼婷的详细介绍。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表示，他不打算因为沙特知名记者贾马尔·卡舒吉的神秘失踪而减少对沙特的武器销售，以至于一些有影响力的美国共和党参议员表示，美国国会是可以制止这样的武器交易的。沙特知名记者贾马尔·卡舒吉今年59岁，长期报道沙特和中东事务。他是沙特王储的批评者，并于去年逃离沙特流亡在美国。他10月2号前往沙特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领事馆领取一份文件后失踪。土耳其调查人员的结论认为卡舒吉已经死亡。沙特政府涉嫌因卡舒吉批评王室而将其绑架或者是杀害，但沙特官员否认卷入失踪事件。美国国会两党议员都表示，如果沙特人对卡舒吉的失踪负有责任，那么特朗普政府就必须采取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三说，我必须找出是谁干的，据我所知，人们看到他进去了，但没有看到他出来，我们会非常认真地审议这件事，这是件很可怕的事。然而，特朗普周四在白宫又对记者们说，沙特在军事设备上以及在能够给美国创造就业岗位上的东西上的开支是1100亿美元。我不喜欢那些要结束这些投资的想法。据法新社的报道，美国参议员们周四面对沙特当局的态度可要比特朗普强硬得多。
德国宝马集团将以360亿欧元的价格收购宝马华晨中德合资企业的更多股权。下面是本台特约记者丹兰从德国柏林发来的报道。
据德国商报报道，德国宝马集团将以360亿欧元的价格收购宝马华晨合资企业的更多股权，将自己所持股权由现在的50%增加到75%。除此之外，宝马还将在3年内投资30亿欧元建造新工厂和扩大生产。宝马和华晨于周四在沈阳庆祝了伙伴关系15周年。在庆祝会上，双方签署了宝马增股合同。 宝马由此成为中国放宽外企在合资企业所占股比后首家在中国拥有合资企业多数股权的德国企业。商报表示，宝马为自己在中国购买了更多权利。增股合同还需得到监管部门和华城股东们的同意，但中国政府早已发出了赞成宝马增股的信号。除了收购股权外，宝马还将投资30亿欧元扩大在沈阳两个基地的生产量，在铁西现有厂房区还将建造一个新工厂，以便将该厂区的生产量翻一番。宝马的目标是在2020年起在中国生产65万辆汽车。2017年宝马向中国供应了56万辆汽车，宝马和华晨的合资企业在中国生产了约40万辆汽车。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今天在亚美尼亚，法国总统马克龙倡议重新塑造法语国家国际组织，下面是尼古拉的介绍。
法语国家国际组织正在位于西亚高加索地区的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召开第17届峰会。本台法广法语特派记者从现场传来了与会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的发言录音片段。法国总统马克龙说，有84个国家在我们的法语国家组织内，从北到南跨越所有海域。在这84个国家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上面发号施令。有人有时这么做过，可能过于频繁，这就是法语圈美妙的力量与活力之所在。这是目光和语言的转换，这不是谁在给谁上课，相反，这是在重新掌握一种语言，至关重要的价值观，有人这么说，而在我们这个家庭里还更强烈。
Par quelques-uns qui sont dit, mais ils vivent encore plus fortement chez nous.
本台法文报道说，法语国家国际组织秘书长米夏埃尔让即将任期届满。得到法国
马来西亚政府宣布即将废除死刑，超过1200名死刑犯将暂缓执行。下面是艾米的介绍。
目前在马来西亚，谋杀、绑架、毒品走私等罪行都要判处死刑，并且依照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的方式以绞刑执行。但是马来西亚的一位部长今天证实，因为马来西亚民众反对死刑，因此政府决定废除死刑。他还说希望尽量修法，而一项拟议中的法案预计将在下周一10月15号举行的下次议会会议上提出。另一位马来西亚的部长也表示，现有的死刑犯将获暂缓执行。他说既然废除死刑，就应该停止执行所有的死刑。目前在马来西亚的监狱中共有1267人在死刑走廊的名单上，占总监禁人数的 2.7%。 2007到2017年10年间，马来西亚共对35人执行了绞刑。2017年在国际特赦组织公布的执行死刑国家的名单上，马来西亚名列第10。马来西亚决定废除死刑的消息得到国际人权组织的欢迎。人权组织认为死刑的威慑效果从来没有被证实过。国际特赦组织的秘书长发表声明表示，这一个消息是所有那些为促成马来西亚结束死刑而奔走的人向前迈出的第一步。马来西亚现在必须加入106个国家的行列，而这些国家已经告别了这种残忍不人道犹如人格的终极的惩罚。根据国际特赦组织上个月发布的2017年的死刑报告，去年仅有23个国家维持死刑，共有993人被处决，但这个数据并不包括中国。国际特赦估计中国每年都有上千人被执行死刑，但是中国死刑人数一直都是国家机密，外界无从而知。
君士坦丁堡东正教主教周四宣布承认乌克兰独立的东正教教堂，这一通告是引发了俄罗斯方面的不满，但是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则通过国家电视台的转播对这一消息致敬，称俄罗斯的帝国幻想到此结束，莫斯科的沙文主义幻想也可以结束了。君士坦丁堡方面发布了这一消息之后，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关系密切的俄罗斯东正教大主教基里尔谴责这是东正教世界的分裂灾难性质的决定。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为期2天的圣主教活动之后，君士坦丁堡东正教主教宣布更新已经做了的决定，普世教宗向乌克兰教堂授予自主教会的级别。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其他精彩的节目我们马上就回来。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面是由肖曼为我们带来的要闻分析专题栏目，一起来关注。
听众朋友，孟宏伟案发酵近一周，仍是国际媒体和海外华人舆论的焦点。国际主流和海外华文媒体对该案可谓是恶评一片，就连海外亲北京的华文媒体也在吐槽的行列之中。这种难得一致性表明，在孟宏伟案上，北京不仅输掉面子，也输掉了里子。法国世界报评论说，虽然孟宏伟并不掌管国际刑警组织的运作实权，但作为重大跨国治安组织的主席却凭空被消失。难堪的窘况很难不让国际社会对中国投以质疑的眼神。除了难堪之外，此案也让中共内部的争斗与贪腐问题被搬到国际舞台来检视。所有分析的共识都是，孟宏伟所涉及的问题必定极为敏感或严重，才会让北京宁可冒着对国际出手也要逮人的政治风险。民间普遍认为，香港铜锣湾书店事件，戴白手套的大富豪肖建华被抓，这种违法的执行方式只可能来自中南海的命令，如今的孟宏伟案也是如此。不幸的是，阴谋论可能再次泛滥并被证实。10月10日，香港苹果日报曝光中共领导人家族在香港拥有巨额房产的文章，因此有人大胆想象，这是否会与孟宏伟有关呢？最近一年，海外华人经历了所谓的爆料，对惊心动魄的爆料表演已经身经百战，知道那些天天说自己要爆大料的人可能并没有料，而一旦有些真料爆出来的话，却无人认领。孟宏伟案招来了恶评一片，但其本身的戏剧性也正在娱乐着国际社会。而那些被认为是亲北京的海外华文媒体，这次对孟宏伟案的评论也相当的接地气，也就是实话实说吧。对配合中国国内政治需要而进行海外公关有独家心得的多维网刊登多篇文章，认为孟宏伟事件另一面是中国政府正在输掉一场公关战。文章说，孟宏伟的妻子发起的国际舆论公关战令中国政府疲于招架，整场公关的高潮是孟妻在法国举行的记者会，上演了一场近乎完美的舆论公关战。相形之下，中国政府的危机公关，尤其是监察委、公安部以及外宣三个部门的应对，被批评为拙笨僵化。舆论在北京的沉默中升级，与此事件有关联的中国政府部门选择视而不见，争当鸵鸟，任舆论发酵。多维网的文章还批评说，不仅让中共的公关政治短板再次尴尬曝光，也让中共宣传系统精心安排的两档国庆节目没有得到预期中的关注与反响。2018年中国国庆节期间，评语近人、习近平总书记用典和新时代学习大会两档电视节目，一北一南，分别在中国最大的电视台央视和最受内地青年欢迎的湖南卫视开始播放。这显然是中共对其总书记习近平执政理念宣传在渠道与方式上的一次调整，尝试让中南海的政治话语走进民众的普通生活。多维网文章毫不掩饰地指出，作为一党制国家的执政党，带着西方政治视角下原罪标签的中共，经常受到批评不足为奇。但是一直以来，从外宣到内宣，从精神文明指导到电视节目，从官方媒体到网络自媒体，外界对中共批评的落脚点似乎更多地落到宣传系统上。思维陈旧，手段落后，反应迟钝，作风官僚。为什么中共宣传系统总是 IP？ 问题出在哪里？这是一个值得再一次探讨的话题。多维的文章还痛心疾首地批评说，孟宏伟事件似乎再度证明，北京仍然是那个沉浸在封建思维下的古老国度， 中国的领导者在治理国家的时候还在沿循着古板而非现代的思维。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孟宏伟案恶评一片，海外亲中媒体吐槽更甚，由肖曼编播，感谢菲利普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下面是我们的专题节目《法国世界报》，由阿曼婷编播。
各位听众，法国政府有关退休制度的改革是10月11号星期四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内容。该报指出，法国政府有关退休制度改革的主要原则已经于10月10号星期三提交给劳资双方，从而开启下一步的就退休改革的协商工作。法国世界报表示，退休体制改革后的未来的退休体制将取代现有的几十个退休体制，其基本的原则是，不论是哪个行业的员工，他上交了退休分摊金的每一块钱都将带来同样的退休权益。届时对所有的劳动者来说，不论是私营领域的员工，还是公务员，或者是个体户，退休金计算的方式都将变化。法国世界报指出，法国雇主协会对政府的退休改革表示赞同，但某些工会则表示担忧，政府则希望退休改革法案能够在2019年通过。卡舒吉案件调查直指利亚德当局，这是同一份法国世界报在头版以及第二版国际版重点处理的内容。副标题写道，土耳其敦促沙特阿拉伯就批评沙特当局的记者卡舒吉的命运做出澄清。文章写道，沙特记者卡舒吉失踪已经有一个多星期了，他在10月2号进入沙特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之后，就再也没有给外界他还活着的迹象。卡舒吉有可能是根据利亚德当局的命令而被绑架甚至被暗杀的说法越来越让人们感觉可信。文章说，根据土耳其地方媒体以及英美媒体获得的土耳其警方进行的调查，最近一些天有大约15人从利雅得抵达，给批评沙特强人本萨尔曼的记者卡舒吉设下了圈套。卡舒吉是于2017年从沙特逃亡到美国的，就美国方面的反应，法国世界报指出，白宫只做了非常低调的最起码的回应，美国国会则就此提高了嗓门。一名中国间谍被引渡到美国，这是10月11号星期四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在其国际版面的另一个大字标题。副标题写道，徐延军有可能试图获得美国航空企业的工业秘密。相关的文章写道，美国司法已经将一名被指控窃取美国民用航空秘密的中国间谍引渡到美国。这名中国间谍试图盗窃向波音和空中客车提供发动机的通用电气公司的民用航空秘密。这名间谍因一名叫许延军，是中国国家安全部的职员。他于4月1号被美国联邦调查局在比利时诱捕，比利时当局同意引渡，许延军于10月9号星期二被引渡到美国。法国晚报世界报写道，这样的引渡是很少见的，因为受到怀疑的中国人通常都是躲在国内或者是从事网络间谍活动，而这一次则是一次传统的间谍案。根据美国方面公开的指控，徐延军从2013年起就一直在试图窃取通用电气公司的航空业务秘密，他公开的身份是江苏科技协会的副秘书长。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下面是我们的专题节目《中华世界》，一起来关注。
美国副总统彭斯近日发表公开演说，全面抨击中国，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近期中美关系的分析评论。北京环球时报的社论说，美国副总统彭斯四日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发表全面指责中国的演说后，中国内外都有很多人在把这一演说与丘吉尔1946年铁幕演说进行对比，认为它有可能成为中美新冷战开始的标志。中国社会当前感到困惑的是，华盛顿究竟想对中国做什么？彭斯突然发表一个很多中国人听上去像是讨中檄文一样的正式演说，这又是为了什么？自中美建交以来，中国社会从没有见过对华抱有如此敌意的美国政府，我们不知道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中国只是在国内辛勤地谋发展，与全世界做生意，希望保持领土完整，与周边国家虽有摩擦，但我们努力与那些国家管控了相关摩擦，我们有自己的意识形态，但我们没有像苏联那样大张旗鼓地对外输出，这样的中国如何就成了美国的最大威胁了呢？香港明报的社论说，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美方一直寄予很高期望，希望通过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全面接触，影响中国的政治方向，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但经过40年的发展，美国显然大失所望，更加强大的中国不仅未有变得更像美国，还与美国模式渐行渐远，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科技、经济甚至政治上全面挑战美国。美国原来可能希望看到中国变成战后的德国或日本，殊不知今日之德日并非靠内部演进而来，而是战争的结果。即使苏联解体后，今日之俄罗斯也未变成如美国所愿。一言以蔽之，中国的和平崛起是一种全新的模式，而美国缺乏应对这种模式的办法。而在中国方面，虽然对自身的和平崛起和成长有清晰的规划，但除了重申不会走国强必霸的道路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外，对中国崛起后心目中的世界是何模样一直语焉不详。新加坡联合早报的社论说，就在中国纪念改革开放政策40年之际，美国副总统彭斯在一场公开演说中却发出了中美关系逆转的危险信号，把原本仅限于贸易战的博弈上升到全面对峙的层次。纽约时报形容这篇演说是新冷战的预兆。彭斯也在演说中明确表示要重启美中经济和战略关系。他批评中共已经偏离了中美共同繁荣与安全的愿景，并呼吁中国领导人仍可以改变路线，回归几十年前两国关系开始时的改革开放精神，用行动而不是空谈尊重美国主权。中国在今年3月修宪，废除国家主席任期限制，震惊了西方世界。此外，中国国内关于民营企业退场的讨论与改革开放应有的氛围大相径庭。在开启中美建交的中国改革开放政策40年之际，中美关系呈现新冷战，无疑是巨大的历史讽刺与警讯。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说，彭斯演讲有如代表川普向中国宣战，用意有两层：一，主帅川普站不出马，保留回旋余地，政策可收可放；二，遏制中国战略不是川普的个人好恶，而是美国政府政策，即使川普下台或其中选举后国会主控权一手，遏制中国策略不易改变，用以驳斥北京指责川普贸易战是鲁莽讹诈。中国也面临两难，拒绝美国刀架在脖子上时屈服可以理解，但要和平发展就需要美国市场，当局如退让难向民主主义至上的民众交代，而越晚妥协，川普政府加码越多，施压越重，双方更难找到下台阶。如今也看不到两全其美的解决方案，美中关系也濒临建交近40年来最糟的局面。中国自信关税战只会让中国 GDP 损失0.7%，根本不在乎贸易战反而是对中国经济转型的最好刺激。真有这种能耐不是坏事，就怕随着人民币贬值、油价走高、通膨加剧，稍有闪失，中国崛起之路可能就坎坷难行了。 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听众朋友，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回来。在我们今天的节目继续之前，一起来回顾一下新闻内容提要。担心民用变军用，美国能源部将限制向中国输出核能科技，点名警告中广核。美国股市黑色星期三之后，亚欧股市经历黑色的星期四。俄罗斯联盟号事故，宇航员逃生，国际空间站和地面暂时失去了摆渡车联系。沙特记者卡舒吉消失的事件虽然给美国与沙特两国关系蒙上了阴影，但特朗普称不会影响对其的军火销售。好莱坞大亨韦因斯坦在性侵案件当中的一项主要罪名被取消。德国宝马集团将以360亿欧元的价格收购宝马、华晨、中德合资企业的更多股权。被批评人权不达标，沙特阿拉伯撤回加入法语国家地区的申请。法国总统马克龙倡议重新塑造法语国家国际的组织。马来西亚政府宣布即将废除死刑制度。反对派议员关押期间死亡，法国外交部召见委内瑞拉驻法国大使。法国税务改革，明年中产阶级购买力将大幅提升，低收入者和退休人群购买力将受损。抗击猪瘟灾害，法国北部出台新的政策。君士坦丁堡东正教主教宣布承认乌克兰独立，东正教自主教廷地位。乌克兰总统宣布俄罗斯的帝国幻想由此告终。下面是我们的专题节目今日经济，一起来关注。
听众朋友，美国的股市三大指数周三收盘均遭到重挫，创下两个月以来的最大跌幅，其中以科技股和产业股的跌幅最深。美股大跌，进而拖累了亚洲和欧洲的股市，周四纷纷大跌，全球股市出现了哀鸿遍野的局面。周三，道琼斯工业指数跌挫 3.15%， 标准普尔指数重挫 3.29%， 纳斯达克指数暴跌 4.08%， 亚洲股市周四应声重挫，日经指数下跌 3.12%， 创下七个月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盘大跌 3.54%， 也是创下近年来的新低。而台北股市周四收盘暴跌 660.72 点，创下历史上的最大跌幅。中国沪综指数也跌破2600点，收挫 5.2%， 创下四年来的新低，也创下了31个月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上深两市周四所有的板块全部下跌，超过1000只股票跌停。美亚市场的恐怖情绪周四继续蔓延，欧洲市场周四开盘一片红，巴黎40种工业指数开盘一小时后跌幅为 1.46%， 法兰克福和伦敦股市跌幅均为 1.2% 和 1.62%， 而其他的各种股市的跌幅也都超过了1%。路透社的分析认为，全球股市一片红的局面让投资者想到修正这个词，这正是投资者非常忌讳的词。一些分析师认为这可能是修正的开始，而这显然也是美国高层的看法。美国的财政部长梅努钦目前正在印尼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年会，他认为华尔街股市历经周三一天的震荡仅仅是市场的修正，而不是大范围系统性的问题。梅努钦的言论正呼应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市场的立场。特朗普过去经常表示说，经济走势强劲和股市上涨正是他的财税政策奏效的证据，但是对于美股几个月以来首见的大跌走势，特朗普仅仅轻描淡写地表示，这是我们等待已久的一次修正。而尽管全球投资者都担心特朗普发动的美中贸易战的前景，彭博社却认为特朗普显然要将美股暴跌归咎于美联储。特朗普在指出股市下跌和美中的贸易战无关以后，还表示他不满的是美联储，因为美联储失控了，他们一直在升息，这是非常荒谬的。特朗普指出他认为美联储犯了错，情势很紧绷，并说美联储已经疯了。美国媒体也引述白宫官员认为，这是牛市的修正，或许是健康的，这将很快会过去，美国的经济依然会强健。 虽然特朗普表示这是他等待已久的修正，但是市场企业愈发担心可能的修正。外界普遍认为，自从2009年3月以来，美国股市进入了史上最长的牛市期。从那时起，标普500种指数已经上涨超过三倍。许多投资者一直在讨论美国股市何时，而不是是否将结束涨势。而受到特朗普政府去年大幅降低公司的税率以及美国经济扩张的刺激，美国股市迅速的反弹。截至今年9月底，股市今年的涨幅已经接近 10%， 之后美国十年期的公债收益率攀升，而目前对于美国贸易政策的相关忧虑也促使投资者离场避险。也有分析师认为，利率上升可能给过热的经济降温，这就是现在发生的情况。牛市已经保持了十年，这期间几乎看不到10%左右的修正。每次下跌接近这个跌幅时，市场就涨回去。而现在情况不同了，十年期的公债收益率大幅上涨，所以现在将迎来一次迟到的修正。对于未来的前景，路透社分析认为，标普500种指数是否会陷入长期的低迷，可能要取决于各个企业未来几周公布季度业绩时对未来前景的看法。此外，路透社也指出，美股随着欧股下挫，部分也是因为欧盟和意大利，因为意大利的预算计划导致关系紧张，英国脱欧的谈判陷入僵局，以及美中的贸易争端等都是因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裁拉加德周四则向各国都发出了警告，他称贸易战或者是货币战带来的风险可能会危害全球增长，而且会殃及无辜的旁观者。拉加德呼吁各国为贸易摩擦降温，对全球贸易的规范进行修订，而不是全盘的舍弃。而对于中国股市的惨局，路透社报道引述分析师指出，市场还是跟随美股下跌，整体上情绪有一些恐慌，但是在周四的大跌后，部分过度的恐慌情绪得以宣泄，短期的市场或将出现技术性的反抽，而后大盘或再次探底。以上的今日经济节目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下面是我们的专题节目艺术与文化，由专题特为我们转播。
各位听众，两岸关系在中美贸易战开打之际，无论在军事或是经济上的关系都呈现紧张态势。台湾蔡英文政府虽被北京主动隔离，但是中国的资金资本设法绕过台湾法令进入台湾，却仍持续的在进行，例如在淘宝购物、花小米手机、找顺丰快递运送，还有台湾人在爱奇艺上能看到中国剧，用微信支付结账等等，这些慢慢都成为台湾人的习惯。而根据中国政府的电信条例明文规定，政府有资讯监控的权利，台湾人的个资只怕已逐渐随这些管道有流失的危险。本次中华世界邀请台湾新新闻社副社长陈东豪先生为大家介绍点评。东豪您好。
金好，大家好。
啊，东豪，日本英文杂志哦，这个日经亚洲评论9月19号在他的网站上刊出了一篇文章，说台湾悄悄的让中国国营企业接管港区，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个新闻在台湾引起很多很大的争论哈。
嗯。
就是中国国营的中国远洋，并购了香港董浩云家族的东方海外。
是。
那这家船运公司呢，在台湾的高雄港拥有一个码头，一个租任哈。那这个事情非常讽刺的说，讯息的披露是先从日本的媒体开始，那才引发到台湾内部的讨论。那讨论重点就在于说，当这个中国中远集团啊，它是一个以国家资本为主的一个企业，并购了原来属于港资的东方海外之后，他根据这个并购之后所获得的权利呢，他可以直接进入到高雄港。这在台湾来讲并不只是一个单纯的企业并购案件，他也有国家安全啊，也就安全上的考虑。还有一个就是你发现台湾政府对这件事情的反应速度显然有点慢啊，他是在日本披露之后才引起内部的一些检讨。所以这一个过程当中，甚至像我们给他的一个标题，就是说 其实它很像是过去希腊故事里面的特洛伊的木马屠城。
对。
那因为它进来的时候，它是以一个企业并购的姿态进来。那在对台湾来讲，面对中国的崛起，其实是有一个很复杂而矛盾的一个处境。那这个并购案，如果我们用另外一个事情来做对照，可能会更清楚。就在今年的7月份哈，美国政府也处理了一个中国远洋企业集团并购，刚才我讲到的这个东方海外哈，这个港资，它并购之后呢，在美国今年7月，有条件通过这个并购案。为什么呢？因为东方海外在美国加州的长滩呢，也有一座货柜专用码头，这个租期是40年，要投资的金额是46亿。可是美国政府啊，有介入这一件并购案，而且开出了非常奇怪或者我们讲说特殊的一个条件哈。美国的国土安全部跟他的司法部门要求中远集团第一个哈，有关于这个长滩货柜码头的经营权呢、必须把这个经营权给信托出来，受托的人必须是美国公民。而不是东方海外的这个股东，也就是说他的这个经营权要独立于中国远洋集团之外，然后信托给第三方。这样子特殊的条件其实对于买方也并购方哈，中远集团其实这个不是一个很正常的状况，但是特别的是中远集团答应了，而且在7年7月的时候跟美国签署，而且甚至包括未来这个股权如果再有买卖的时候，其实美国的国土安全部跟司法部门都还可以再介入做审查。那对比这次台湾高雄港东方海外的这个码头经营权，其实台湾在这方面并没有特别设立这种特殊的条件。台湾只是要求说，
台湾也可以这样做、
台湾只是要求说，他要做定期的实质审查。
嗯，
那股权的异动要经过核准哈，然后不能是东芝、好，这个不能是中资这件事情，不能被中资控制这件事情，为什么在台湾很特别？这里刚才讲到的台湾有几家公司。包括顺丰快递，包括我们现在讲的东方海外，它在台湾所登记的公司就是相同的名字，但是它是找台湾人设立的，也就是说这两个公司的名称虽然是跟中国的集团是一致的，可在台湾的时候呢，它却是一个资本额不大，纯粹是台湾人担任股东啊。那但它实质上在台湾的状况上，像顺丰快递来讲，它的业务其实是跟中国的顺丰是相连接的，他其实就是顺丰，可是在为了规避台湾的一些状况，所以呢，他在成立公司的时候呢，他直接就用台资的方式去做设立，所以就表面上的资格审查上面，你看不出来他有什么不对，可是在台湾的日常生活上面，你很清楚的知道说，顺丰快递其实做的是承接中国的业务，它是其实是中国顺丰集团在台湾的一个部门哈，所以这个变成是一个非常怪异或者我们说讽刺的行为，那这十几年来，大概中国在台湾有不少的这样子的一个模式，就是他用一个相同的名字，但是是用台湾资金、台湾的代理人设立公司，那形成了一个法律规范上的漏洞，那这个，
那么民进党政府不是一向那边特别防备这些中国吗？为什么他不会出一些条例来配合呢？监视呢？监控？
因为在法律上你无法，你几乎很难去管他，因为我讲了，他是成立了一家公司，这家台湾公司就叫顺丰，以顺丰为例，他就叫顺丰。那他只是跟中国的顺丰集团做业务上的合作，所以他在形式上完全有效的规避了非常多，实际上是中资经营的问题，这个是一个可能在其他国家你不见得会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形态，可是在台湾却真实的出现，
好，
所以对台湾来讲，这还只是一个快递公司跟一个货柜码头，我们比较担心的是说，你不晓得类似的状况还有多少，甚至我们能够讲说，其实事实上在很早以前，我们就发现台湾其实有一些，包括金融啊，金融业，你都可以看到中资的影子，
好，那么中国从码头到人才啊，那中国的钱就买遍了全台湾，对台湾的科技、运输啊，还有金流业、通讯、电商。无孔不入，你谈一下好吗？中国买台湾的公司，要买不到的话，他就买台湾的人才，是这样吗？
事实上，中国是有计划的，在台湾做几件事情。如果他买不到公司，就买人啊，买专利，甚至在台湾这几年发生过，台湾应聘到中国的这个工程师，甚至是高阶经理人，把他原来服务公司的专利技术啊、营业秘密偷过去中国大陆，那这样子的案例已经非常多，这是一个类型。 那事实上在台湾我们耳熟能详的就是在台湾的新竹科学园区，
嗯，
中国的这些尤其是他们半导体啊，半导体或者这些产业直接就在竹科设猎人头公司，直接挖人啊，这是一种。第二种呢是并购啊，那并购呢，在前一段时间有遇到困难，就是不一定被核准，可是这个并购从来没有停止过。
嗯，
那这个并购呢，经常是用外籍公司，它不是用中资直接进来，它是用比如说新加坡或者用一些所谓的英属维京群岛这种海外的那种洗钱圣地里面的这些纸上公司。嗯，那第三种就是我刚才比如说以顺丰快递为例，台湾的顺丰是本土，是台湾本土成立的，资本不大，可是业务上跟它的整个营业架构完全是跟中国的顺丰集团息息相关。
嗯，
这是第三种。那目前我们看得到哈，就是从金融业、运输业、科技业、通讯业到电子商务，甚至在台湾我们多年轻人喜欢玩的这个手机游戏手游啊，
嗯，
有很多事实上就是中国的产品或者中国的公司在台湾设立的一个白手套公司。
嗯，
台湾是禁止这个所谓的手机游戏公司这块本来是保护的，还是一样直接设一个纸上公司或者设一个代理人公司，然后直接代理这个业务。那像电讯业现在是各国都很重视，像台湾目前来讲，不管是华以前是中兴电讯，一定是华为主要会切进来台湾的民营的这种电信公司。
嗯，
那这一块还可以看得到，所以还会有一些禁止。
嗯，
可是有更多你看不到的，比如说中国在中兴通讯事件的时候呢，它的核心的晶片出现问题，那它的方式很简单，直接从台湾公司挖角，
对，
要么挖人，要么买公司。如果人跟公司都不好买，直接找台湾的企业做合作。它的合作方式很简单，在台湾前一阵子有一个案件，就是美商的美光集团，他并购了台湾的公司之后，他的被并购公司的专业经营人跳槽到台湾的联电啊。那联电呢，他在这个中国有分公司，有子公司，中国的福建省政府直接跟联电的子公司做合作，
嗯，
然后希望取得低润制程的先进制程跟专利。
嗯，
那这个事情目前台湾的联电啊，它是属于半导体的第二名，它就被起诉了。那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呢，又是跟过去刚才我讲的类型不一样。简单讲，从码头、从金融、从半导体，这是中国目前最头痛的、最心痛的一个地方，到通讯电商，它真的就是用钱买啊。那对台湾来讲，整个发展方向就变成很分歧，有的人主张台湾必须跟中国保持一个适当距离，但是像联电来讲，他是把机会放在中国大陆，跟中国的合作。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目前在台湾的讨论其实是分歧而且是复杂的。
嗯，还有这个已经被中国拿下监管的资本大鳄肖建华，此前也加入台湾的这个日盛金的股市，但是呢目前因为他后台老板在中共这个斗权权斗失利，传出已经被迫交出中国境内价值千亿元的这个金融资产给北京政府，那么海外资产恐怕也就难保住。那么对台湾会造成什么样的危险呢？
因为肖建华在台湾掌握的是一家金融控股公司的执照，
嗯，
台湾的金控执照是被限制的哈，
嗯，
那金控里面它的旗下呢，这家日盛金控，它旗下主要是包含了两个部分，一个是银行，一个是证券公司。
嗯，
那这很实际的就是说，第一个放款上面，它可以掌握到企业的名单。
嗯，
那因为你负责放款的时候，其实对于一些企业的状况，你是有能力做一定程度的了解的。
嗯，
那这个不是单纯的一个商业行为。
嗯，
那第二个对台湾来讲更复杂的就是说，因为肖建华自从在香港失踪之后，目前我们知道的是、听到的是说，他在中国境内有二十几家的所谓的地方银行，像深圳市级银行已经把这股权都交给北京政府，那境外的部分也陆续脱手，那其中日盛金控这家公司就是焦点之一。如果肖建华把这个日盛金控的股权交出去，那接手的势必还是一家中资。
嗯，
对台湾现在的民进党政府来讲，这就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嗯，
因为过去肖建华能够取得日盛金控的方式是以港资的身份做掩护拿到的。
嗯，
等到他取得的时候呢，不管是过去的马英九政府、现在的蔡英文政府都没办法对他进行有效的一个管理。
嗯，
所以呢，这已经是个很头痛的事情。如果肖建华再把他这个控股的这个日盛金控这家公司啊，这个金融控股公司，这个金融特许行业 再交给中共所指定的第三者，或者甚至就是中国政府，台湾该怎么处理？事实上这是一个很头痛的事情。
嗯，
而且金融业能够得到的营业秘密跟一些资料会比其他行业来得更敏感。
嗯，
对这件事情，对台湾来讲，或者对目前台湾政府来讲，他们还在研究，万一这个肖建华把股权交给了中方所指定的第三方该怎么办。
嗯，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听到说有一个好的方法。
嗯，
知道台湾的金融管理机构非常的头痛。
嗯，好，各位听众，以上中华世界，感谢台湾新新闻社副社长陈东豪先生为大家介绍点评中国中远海运利用中资木马图城进驻台湾高雄港的戏码。本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菲利普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欢迎回来，下面是我们的专题节目《文化遗产》，由刘芳转播。
各位听众，像许多法国地区一样，位于法国东部的阿尔萨斯地区以其独特的风景和优美的环境，每年都吸引着成千上万名来自全球各地的游客，令各方游客流连忘返。阿尔萨斯著名的酸菜腌肉香肠锅更成为到访游客不可错过的一道美食。如今这道传统菜肴获得了法定地区产区标识，这意味着此一产品的质量从此将进一步得到保障。阿尔萨斯地处法国东部，以莱茵河南北分开，成为两个部分，北部的下莱茵省和南部的上莱茵省。该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史前时代曾是游牧民族的居住地，后来成为法兰克王国的一部分。作为哈布斯堡家族的发源地，17世纪以前它曾归属神圣罗马帝国，30年战争后根据威斯特伐利亚合约割让给法国。它和洛林都在普法战争后割让给普鲁士，一战结束后重新被法国吞并，二战初期又被纳粹德国占领，至二战结束再次成为法国领土。法国在1944年重获阿尔萨斯的控制权之后，强行推行法语政策。近年来，当地民族主义情绪逐渐消退，地方、国家、欧洲再度提倡阿尔萨斯的地区认同。当地学校自愿将阿尔萨斯语列为方言，而与其密切相关的德语则被列为外语。阿尔萨斯地区位于欧洲中心的地理位置以及独特的历史，成就了其多元化文化的特点。阿尔萨斯大区首府斯特拉斯堡已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录。阿尔萨斯著名的酸菜腌肉香肠锅获得法定地理产区标识，对当地而言不愧为一件大事。为了获得此一认证，阿尔萨斯地区的白菜生产商以及酸菜的制造商足足等待了20年。实际上，法定地理产区标识是欧盟提出的原产地地理标识认证，这是一项高品质的权威认证。获得此一标识认证意味着从此无论是未经熬煮过的生酸菜，还是加工过的熟酸菜，以及制作阿尔萨斯酸菜的专门技术都将受到保护。业内人士则希望随着这一地理产区标识的颁发，阿尔萨斯酸菜腌肉香肠锅这道菜能够获得新生。在正式获得法定地理产区标识前，阿尔萨斯酸菜腌肉香肠锅这道菜肴可以任由一个地区或国家的专业人士制作。然而2019年1月开始，阿尔萨斯这道名菜只能在当地进行制作，之后方可销往任何一个地方。阿尔萨斯地区共有48家酸菜生产商，在每年当地生产的3万吨酸菜中所占比例达 95%， 年营业额则约为2500万欧元。酸菜生产商们希望法定地理产区标识的颁发能够为他们带来新的市场和商机，特别是国外市场。酸菜腌肉香肠锅是阿尔萨斯最广为人知的传统美食，据说起源于德国，如今却流行于法国各地，成为法国经典菜肴之一。在阿尔萨斯，无论在何等规模的小酒馆，都可以品尝到这道菜肴。 即使在巴黎的一些餐馆的餐桌上，也常可品尝到这道菜。可以说，酸菜腌肉香肠锅是代表法国传统美食的大菜之一。酸菜腌肉香肠锅，顾名思义，其中当然有腌制好的酸菜，配以腌肉和香肠，还配有烟熏培根、猪肩胛骨以及马铃薯等多种食材，一起慢火炖煮而成，其中倒入白葡萄酒，为这道菜肴增加了特殊的香气。这道高卡路里的丰盛菜肴，在寒冷的冬天更加受到各方游客的青睐。有人将阿尔萨斯酸菜比作中国东北的酸白菜，认为两者之间有异曲同工之妙，这种比喻并不为过。它们的主要区别是，阿尔萨斯酸菜所含香料远远多于中国东北酸菜。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法国风光专栏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收听。
也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完全结束之前，一起来最后一次回顾新闻内容提要。担心民用变军用，美国能源部将限制向中国输出核能科技，点名警告中管核。美国股市黑色星期三之后，亚欧股市经历黑色星期四。俄罗斯联盟号事故与航员逃生，国际空间站与地面间暂时失去了摆渡车联系。沙特记者卡舒吉消失的事件虽然给美国与沙特关系蒙上了阴影，但是特朗普称不会影响对其销售军火。好莱坞的亨·维因斯坦在性侵犯案件当中的一项主要罪名被取消。德国宝马集团将以360亿欧元的价格收购宝马华晨中德合资企业的更多股权。被批评人权不达标，沙特阿拉伯撤回加入法语国家地区的申请。法国总统马克龙倡议重新塑造法语国家国际组织。马来西亚政府宣布即将废除死刑制度。反对派议员在关押期间死亡。法国外交部召见委内瑞拉驻法国大使。法国税务改革，明年中产阶级购买力将大幅提升，低收入者和退休人群购买力将受损。抗击猪瘟病毒，法国北部出台新的政策。君士坦丁堡东正教主教宣布承认乌克兰独立东正教自主教廷的地位。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宣布俄罗斯的帝国幻想由此告终。各位听友，本台本节的中文播音就这样接近了尾声。今天的节目是由倪楠为您主持的，感谢菲利普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忠实收听。欢迎继续通过各种平台关注我们的声音、文字和图像报道。那最后来一起听首歌曲，名字是 Bella， 意大利语的意思是漂亮的姑娘。这个字呢，在法国也有很广泛的使用基础。那么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不见不散。
Elle habite dans ma ville, quand elle me croise, elle me vesquine. 5 ans que je la vois, dans mon bâtiment, c'est ma voisine. Je connais ses frères, c'est méga sûr, même plus grand que moi. Quand elle me voit, un petit sourire et elle s'en va. Bref, on n'a jamais tapé la discute, elle m'ignore grave. La go m'intrigue, mais si je parle, je suis dans le beau drap. À croire que je n'en vaux pas la peine, je devrais pas, mais j'avoue, j'ai la haine. En fait, elle m'attire, comment lui dire? Une histoire d'amour peut attirer en lui. Eh, hey, hey, eh, ma bella, eh, aï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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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ïe. Mon cœur va chez là pour toi, ma bella. Aï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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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ïe. Eh, hey, ma bella, eh, aï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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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ïe. Donne-moi un sourire, un regard ou un petit câlin. Aï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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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ïe.
Seen a lot of girls in my life, now I've seen you, I can't move on. You wind up that way, making me dance, now I can't move on. Oh my girl, so sexy, the way she dance so sexy. So she give me love sexy, you making me once more sexy, girl. With your sexy body, come and chop my money, yo. 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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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y. Oh yeah, take all my money, put them for your head. 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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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y. Make we my yade go, baby girl, so. 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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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y. Make you follow me, go make you chop all my money.
Mon cœur va chez là pour toi, ma bella. Aïe, aïe, aïe.
entrée dans ma life et mon cœur elle a mis game over. Elle pas une autre, c'est dans mes bras qu'elle va trouver le bonheur. Elle est entrée dans ma life et mon cœur elle a mis game over.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